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开始灵修《约拿书》。《约拿书》是先知书里最有趣的一卷书，所有的教会里的孩子对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但是呢，我敢说这也是特别被误解的一卷书，因为不少人认为啊，这卷书只是一个预言。不少人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鱼肚子里边有三天三夜呢？各位千万不要忘了，主耶稣可是认为这是实际发生的事儿。他不单提到尼尼微听了约拿的信息就这个披麻蒙灰悔改，也特别提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以此来预表他自己在坟墓里边三日三夜。这是耶稣所说的活生生的现实，并不是一个预言。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不可能，但实际上啊，在历史中这样的事情还除了约拿书啊，还真实的发生过。在1891年2月，有一个巴黎的辩论月刊里边就非常谨慎的有两位科学家来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见证了如下的一个事实，就是1891年2月，一艘名叫东方之星的捕鲸船在海上看见有一个巨型的抹香鲸，结果呢，两艘捕鲸艇啊就放下水去捕这个大鲸鱼。有一个叫巴利的水手后来就失踪了，最后呢，鲸鱼被射杀，不出几小时，巨硕无比的鲸鱼的尸体啊就沉放在甲板上，水手们忙着用鱼斧鱼具来剖开这个大鲸鱼。他们工作了一整天，只忙到深夜才停工，第二天他们又开始工作，结果呢，就在鲸鱼的胃部啊，水手们发现竟然有东西在里面蠕动。他们小心地把鲸鱼剖开，竟然发现失踪了的巴利就在里面，他已神志昏迷但仍然会动，水手们就把他抬上甲板，用海水来浇他，使他恢复了知觉。虽然醒过来，但是他精神有点失常，后来他们便把巴利安置在大副的舱内好好看护他，足有两周之久他慢慢恢复理智，到第三周他完全恢复过来可以继续工作。据巴利自己讲啊，他这个浸在鲸鱼的胃中，因为呢他当时是被抛在水里，只见四面白浪把他包围，因为呢鲸鱼的尾巴不断拍打海水，然后他的身子就突然被一股极大的吸力吸进一个黑黑的地方，那里热度很高，他在黑暗中摸索希望找到路，但是呢触手之处啊都滑腻得很，他立刻惊悟到自己是被吸进了鲸鱼的胃里了，他因为惊吓过度而晕了过去，后来呢被海水冲他才醒过来。他呢就说里边并不是缺氧，而是他特别的惊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啊，也绝对并不是说只是编出来的一个神话。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就能够被吞，然后呢上帝也能够让这个鲸鱼啊把约拿吐出来。因为我们也常常看见这个鲸鱼 有的鲸鱼在临死之前要把它腹里的东西吐出来。当然在这里我们更看见的是什么？上帝安排的神迹，然后呢能够来借着鲸鱼吞约拿，特别的预表主耶稣在地里边为世人所付的代价，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预表的事件，当然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事件。在这里啊，有人也很奇怪，就说这一位约拿他到底干嘛一定要逃跑。我们对此呢也是有很多误解，我想比前一个误解更多，因为呢不少人就觉得巴不得传福音有这么大果效，但是这位约拿却心术不正，竟然上帝让他向东他就向西。大家不要忘了哈，上帝是要让约拿向耶路撒冷东边的尼尼微。你知道尼尼微离耶路撒冷多远吗？大约800公里。但是呢他却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当然他是在逃往他师的路上。他师呢离着耶路撒冷是约有3200公里，就是耶路撒冷向西约有3200公里。这一位约拿花了这么巨大的代价要向西拼命的走，他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悖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逆。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得根据圣经啊全部的上下文来看，就是根据列王记下，尼尼这一个约拿，不是尼尼微啊，约拿呢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时期向北国宣告神赐福的一位先知。而耶罗波安二世呢是一位军事上的强人，他呢是收复了很多失地，甚至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也就是约公元前786到公元前746年，上帝呢借着约拿来预言以色列呢将要收复失地，将要受神的赐福。所以根据列王记下14章25到28节，约拿透过预言神赐福给以色列国来支持约罗伯安，也特别提到以色列的国土要扩展到大马士革和哈马，使以色列恢复昔日在所罗门时代北部的疆界。而耶罗伯安二世和他同时代的犹大王乌西亚统治期间，显然是开创了引人注目的太平盛世，王国呢人口增加，领土扩张，商业发达，工业繁盛，从外表来看国家正享受神的赐福，未来呢一片光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使用约拿，让约拿呢能够特别来预言以色列是如此的有这个复兴的迹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上帝也早就让约拿知道以色列要被亚述来侵略和掳掠，因为呢上帝借着先知何西阿阿莫斯早就来对以色列有了谴责控诉和审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容易理解约拿他自己的那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在约拿书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处经文，就是4章第2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弟兄姊妹，从字里行间你就可以看到约拿的原因了，就是他愿意神赐福他的民族和国家，他也准确的知道上帝要借着亚述这个大帝国呀来侵略以色列，所以他盼着尼尼微能够在40日之内必倾覆，这是他要传讲的信息。但是他也知道当尼尼微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乐意饶恕，因为呢，神是借着先知的信息引起人的回应，从而最终显明神早就定好的这种怜悯和慈悲。我们看见这才是约拿所特别知道的神要给他的最终的信息和信息互动中的结局。所以约拿深知亚述的残暴，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对待俘虏是世界各国中最残暴的，他们常常是把俘虏放在那个尖木棒顶上，也常常是把人的皮一块块撕下来贴在居民的门框上，如果谁要敢于顽抗不投降，他们常常把全部城里的人都给屠戮，然后呢，根本就不需要留下守军留下军队来驻扎，因为整个城都变成了死尸。他们呢也常常是把人的手脚都砍断，用铁丝把人的鼻子给串起来，也常常呢是把俘虏堆在广场上来用火一起来烧。而且呢，亚述的可怕就是他们把这些事儿都刻在石碑上来耀武扬威的炫耀。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比希特勒的政权还要残酷的这样一个政权，而神的百姓要灭在这样一个政权下边，连婴孩都要被头朝下摔在磐石上，大家想一下，约拿他愿意起来逃跑，而且他要跑3600里路，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心，就说宁可被神缉拿而死，他也不愿意让亚述这样一个残暴的国家能够悔改。他就盼着说以色列的敌人啊能够被消灭掉，所以他背后这种情怀啊，我们仍然还是要特别的敬佩。也就是约拿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是有一种在人看来非常崇高的气节，他有他的不遵命的理由，但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偏爱，使得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置于神的旨意之上，他以他的过分的担忧啊，来替神做主了，也觉得我呢宁可以我的灭亡和神对我的击打让我走向阴间，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国家民族被这样一个残暴的民族所侵略。这样一颗心我们很尊重，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约拿他的确是抗命不遵。很多时候我们的悖逆总是有我们的理由，但是顺服就意味着很多时候放下自己认为正当的理由来顺服神。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特别要来讲的约拿书的这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约拿书为什么要逃跑啊，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不顺服，我们犯罪总是有千万种理由和借口，但是顺服只有一种，就是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